最近在中国有两起大案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日前被控以涉嫌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三项罪名，即将在这个月开庭审理。而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大案呢，则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因为行贿罪名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调查。而现在这个案子呢，也是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两起案子都和中国内部不透明的政商黑幕和经营环境中缺乏法治的潜规则脱不了关系。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黄奇伟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葛兰素史克案目前的一个最新发展和观察的重点好吗？
OK， 谢谢东林。目前那个葛兰素史克案呢，自从七月中开始，他们收押了四名的葛兰素史克的四名的高阶管理人员，然后在七月二十九号，他们又收押了另外十八名，也就是总共现在有二十几名的史兰素
Smith Clyde 呀，
葛兰素史克的这个
高管。
他们都在收押在中国政府里面。那中国政府里面现在也开始做地毯式的搜查，不止葛兰素案受到很大的注目，连这个巴特，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还有美国的一个药厂，还有阿斯利康也是英商，他们都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那他们现在葛兰素最可能被起诉的罪名就是商业贿赂，以及透过商业贿赂所引起的药物的药物销售，商业贿赂所引起的提高药物价格，这些是他们最可能被起诉的罪名。那这个涉嫌的不法交易呢，高达大概五亿美金左右。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黄奇伟教授的介绍。那么除了葛兰素史克案之外呢，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就是薄熙来案了。当年我们知道有些台商啊看准了薄熙来是明日之星，想跟他打好政商关系，就要同性去投资。那么我们知道台商在中国大陆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这个有关系碰上事情就没关系，而没关系碰上事情你就关系大了。那么不管是政商关系还是请客吃饭收受回扣这些潜规则呢，都很有可能因为高层的一念之间或是一名政治人物的突然落马，像薄熙来这样子啊，就风云变色血本无归了。我想请台北的周建成老师跟我们看一下，你怎么看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这样子没有法治保障的一种情况呢？周老师，
谢谢东尼哦。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说，其实我有几个朋友刚好在上海、重庆还有广州几个商场经商，所以还前天有跟他们联系过。其实哈，像你要进入商场去摆放你的专柜哦，其实很多的潜规则都是非常多的哈。我这边举例一下哈。像比如说商场的老总比如进销部的经理的部分，贷款的结算、货款的结算、楼层经理、柜台的小姐，大到总经理下到保全人员哦，其实这都要处处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得到。
打通关节。
对，打通关节。所以而且在最近这几年哦，还有节庆化的趋势哦，比如说每逢中秋、端午、春节哦喜庆的时候就要会做人哦，其实这都不用讲，这都要去付的哦。其实在这个部分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如果他就是没有，就是某一年的中秋可能忘了送礼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莫名其妙被赶出商场了。哦，其实这种事情哦，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多的严重。那我个人觉得是他，因为他也不太会做人了哈。那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大陆的内地现在目前的工商管理的部分哦，其实基本上现在也有越来越紧的状况哦。所以其实以前比较在台面上面会当面谈的部分，他们现在其实也都比较暗地里跟台面下的方式来做。但是你说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状况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只有越来越剧烈的状况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因为内地跟世界都一样哦，其实经济景气在不停的往上升的时候哦，其实你都会发现说哈，针对于商品的价格或者是商品的这个过程哦，其实大家都是挤破头那个窄门啊。哦，那如何从窄门之中要往上走呢？当然，你除了正常的正规的规费要缴的之外呢，就是刚刚如同东尼所说的哈，那没有关系就要靠关系啊，没有对，而且事前打点绝对会比事后找关系来的好很多哈。这个部分哈，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样子哦。所以现在目前哦，其实严格来说哈，这是据传了哈，这个不是真实的消息了。好，商场管理人员没有一个主要人员是靠着实际的本心在过生活，都是靠这些贵位的贡献跟牺牲在那个过生活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之后从葛兰素史克案哈到之后，是不是针对于百货商场或者是一般商店的这种工商管理的方式， 哦，那内地那边是不是会有更多更积极的一些作为？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很注意观察的地方。
好的，谢谢周老师的介绍，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到黄教授。刚才这个周老师提到这些打通关节的情况，事实上不只是台商，我想很多美国的商业公司跟外商到了中国，好像似乎都得要
入境随俗
哦。就像很多人比喻这一次格兰素史克，很像是好学生到了中国大陆反而变成了坏小子。那么我知道，其实美国这边有一些会主动的来调查在海外涉及收贿行贿这些不法违法行为的一些调查行动的一个法令跟法规，想请您就这个部分给我们介绍美国方面的法令。
OK，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法令，这是在1970年代其实就存在的，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叫做 FCPA 的法案，它的全名是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就是反海外行贿呀。反海外贪污法案哦，这个法案非常有趣哦。你会说，哎，美国他其实注意他自己国内的企业就好了，为什么他会干预到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那个形势呢？为什么他会干预到美国的美国企业在中国所行的商业贿赂的那个方法呢？那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 FCPA 的法案。那这个 FCPA 法案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已经规范了很多的美国药商，像 GlaxoSmithKline， 虽然它是英商，但是因为它在美国也有从事商业行为，还有最近的 Buster 就是巴特案，它是一个美商的公司，还有 Merck，还有艾利莉莉、默克，还有这个李莱药商，这些公司呢，他们都曾经呢被美国的司法部因为 FCPA 的案子所调查。那最近去年2012年最大的案子就是辉瑞案，他们因为在中国行贿中国的官员，所以呢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他们也进入调查。结果是以$6,000,000来收场。OK， 6,000,000美金来收场。所以这个 FCPA 这个案子，这个条例事实上是美国的公司，他们要在国外，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在台湾，在香港，或是在其他的国家，阿拉伯或是其他的国家，他们都要受到这个 FCPA 法案的监督。
好的，非常谢谢黄希伟教授。那么我现在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也继续我们这个下半场的讨论话题呢，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黄启伟老师哦，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医疗剧集的话，其实都会提到这个医生跟药商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其实医生跟药商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受人瞩目。最近我们发现到美国有出台一个医师酬劳的这个阳光法案了，它其实内容是在说这个医师还有家庭成员呢，可能收到的相关的一些礼物啦，或者是餐费等等，都要这个纳入管理并且公布啊。这也就是要厘清这个医师有没有从药商那边得到不当得利或者是利益挂钩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给在大陆方面或者是在台湾方面或者是一些启示或者是一些未来的一些发展，从这个角度您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给我们参考？
OK，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子哦，这叫做 Physician Payment Sunshine Act， 就是医师款项，医师款项就是药商跟医师之间的款项的阳光法案。也就是说呢，他要把医师跟药商之间的所有的那个财务的交易的状况都打开摊开在阳光下接受大家的检验。那其实这是一个医师跟药商之间的那个财务交易透明化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法案其实在美国已经是审很久了，那它是8月1号，也就是不久之前2013年的8月1号才开始正式执行。那这个法案的目的呢，其实在葛兰素案不止在中国有问题，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药商他常常会资助一些中国就是美国的医生或各地的医生，他们去参加一些专业的学术会议啊，或甚至就是去开一个介绍他们药物的会议啊，或者是他们会邀请医生出来吃饭啊。那现在美国要开始规范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一个黑洞，如果你没有规范出来，没有人知道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求这些医生还有药商要以非常明细非常细节的方式来记录，你到底给这个医生多少钱，你到底给他多少钱去参与这些学术会议，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去邀他吃饭。所以以至于说病人未来在医生给他开处方药的时候，病人可以上网去查说，哎， 这个医生可能跟这个药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医生总是大量的开这个药厂的药，那个病人可以怀疑啊，他可以做合理的怀疑，而且他也可以上网去看这些公开透明的程序所揭露出来的一些细节的，特别是财务上的勾结。所以这会保护到我们社会大众，也会保护到病人。非常有趣的一个案子。
嗯哼，好的，谢谢黄奇伟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周建成老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上台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就是希望世界能够更了解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够走向世界。但是我们发现说，中国走向世界是我们看到在他们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啦，或者是参与更多的这个国际经贸组织之后呢，是好像要走向世界，但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就变成葛兰素史克案。这个大家知道中国去中国经商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不能在台面上所做的事情，要在台面下所做的事情，但是这好像就会变成两种不对等的状况，就是说我中国融入世界是希望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透明现代化，可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按着来，但这个就会变成说，像刚刚两的这个大家都提到这个潜规则，到底这两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您觉得呢？
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其实不管是其实在世界各地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会消灭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有采购就有油水啊。有水就会有人要想要贪呐、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只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有法令去监督它，或者是由这样子的行为去监督它？又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阳光法案，好像这种状况的情况底下面呢，中国大陆这个部分是不是直接用比较摊开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呢？还是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辉瑞直接用6000万政府就直接说哦，6000万美金。罚款了事、哦、我觉得这个相对于台湾来说，像之前台湾有爆发过几个医院的院长都被收押、哦、其实也就是药商跟医药之间哦说不清也扯不理的关系了、哦、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哦，我们台湾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啦，台湾做法就是直接把它全部都收归政府管了、啊。好，那所以你药商总不可能直接去明目张胆的行贿政府人员，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相对来说一部分也保持了所谓的药商跟医生之间的关系。好，那医生还是可以去开开会啊什么的，还可以去出国干嘛的。可是重点是它的额度跟情况并不会这么的大，因为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它的采购的幅度，它其实可能就是很少。哎，你可能就只是鼓励医生多开几颗药，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以台湾的人口基数来说，比起美国，比起中国大陆来说，其实我们的量非常少，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情况我们不会比内地跟美国来的严重，我觉得原因在这里。那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内地今天要推行这样子的法案，我觉得会不会像公务人员透明法案一样，因为像他们现在公务人员的法案是要透明了，可是重点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很见机履机的完完全全的实现，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待后续的观察跟讨论的，谢谢。
嗯哼，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透明度或者是现代化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引发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兴趣的。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电话，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下半场讨论的话题是这个薄熙来案跟葛兰素史克案给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们要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我们首先接进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您好，
人性的关系嘛，人性不变嘛，人性就是贪嘛，对不对？所以人性跟天理不变。薄熙来表面是政治问题，其实他是很不孝的人，他把他老爸的肋骨踹断了。天理不变，人性不变，很简单，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提到这个人性的这个贪念哦。不过我想还是很多是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像我刚刚提到说，那时候很多的台商为了冲着薄熙来的关系到重庆去投资，花了很多的资本在那边，可是政治上面的变化大家无法预测，一下子薄熙来下台了，那些台商都血本无归哦。这也回归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它毕竟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它没有一个法治来保障这些在中国大陆投资，不管是外商也好、台商也好，他们的一些权益哦。你怎么看这个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社会给这些投资者带来的困扰呢？
对啊，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如果你去中国他们的法学博物馆，或是他们不是法学博物馆啦，法律系 ，OK， 法学院。 或者是他们的司法院，你去看一下，哇，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法规，因为中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所以他基本上对每一个细项他都要非常明白的规定。那你会说，哎，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法规，它还算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呢？那重点就在于说呢，它的法律的位阶比人还要低。就是说人是有执行力的人，但是呢这个人他可以决定说他到底要不要来使用这个法规，他到底要不要来遵循法规，或者是他到底要不要来沿用这个法规来判断事情。OK， 所以在中国其实他的人治的色彩非常的浓，所以是有执行力的人，他有权利来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去他到底要不要去执行这个法律。OK， 那最近啊，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开放他们的外资市场，所以越来越多的外资到中国投资。那就像东宁刚刚你讲的 ，Well， 这些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投资，刚开始他们看到 Well， 中国是看样子像是一个有很多法律的国家，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可是他们进去以后才发现说，哦，不对，其实中国是一个完全的人治的国家。所以呢，这些外资他们开始入境随俗，所以他们也开始去学搞关系。他们知道说搞关系比去遵循法律还能够得到益处。可是最近以来哦，在2001年中国进入了 WTO， 他们跟 WTO 建立一个五年的方案。这五年方案是说他们要开放很多原本不允许外资投资的类别，来让外资进来投资。但这五年方案呢，到2006年的时候就到一个终止。所以很多外资都会开始怀疑，哎，2006年以后好像中国开始对外资也越来越不友善了。而且中国其实他们本身也已经发展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了，现在中国是非常强劲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很多的外资会感觉，哎，中国好像对我们没有再那么友善了，我们申请证照好像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然后再加上最近很多的那个案子啊，这个医药案或是之前的那个婴儿奶粉的案子，他们都针对外商来做一些好像是非法活动的揭露。其实有很多外商就担心说，哎，可是这是不是选择性办案呢？为什么只办我们外资呢？对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其实很明显的，这还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虽然它有法律在那边，但是中国政府也许吧，有一些中国的学者说，哦，我们中国是在往法治国家的路上走，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渐步循序渐进的遵循法治。但是在这个遵循法治的过程，是不是也用人治的方法在挑选这一些
打击的对象？
这个就值得商榷。不过呀，值得观察，值得观察。
好的，谢谢黄教授。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听众，我先来接几位听众，再请在台北的周老师跟我们综合来回应啊。先接新北市的黄先生，您的电话，黄先生您好，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有没有要发表的意见呢？
喂，
请说。
哎，关于那个《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负责人并购啊，就好像今天那个网络时代，还有云端呐、啊，跟那个报纸跟图书馆是可以和平并存的啦，就好像钞票跟信用卡一样，因为我们人类啊，还是习惯用看得到、摸得到的、能掌握的东西啊，白纸黑字比较实在了。那关于那个薄熙来案跟那个葛兰素的案子啊，我只有一句话了，酒色财气统一中国，吃喝嫖赌振兴中华，反贪腐万万岁。
反贪腐，好了，台北的黄先生强调了反贪腐，谢谢您的来电。下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请说，张先生。
樊女士您好。
你好，
我不同意你刚才说的一句话。你说很多的台商冲着薄熙来的人气和名声到了重庆，是吧？
是的。
然后薄熙来倒台以后，所有从台湾去的台商都血本无归，是吗？
有一些。目前是根据报道，是有一些台商他们撤回了，闪离大陆，撤回了他们的投资，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让他们很担心，接下来在这个西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投资能不能继续被保障？
我问你一句话。我问你一句话，你到过中国吗？
我去过中国。
你知道台商在我们江苏省的那个待遇和地位吗？
在江苏省的情况我不很了解。 这个张先生，第一个我想先请您把收音机稍微转小一点，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听到您的声音。接下来您对我们这个话题如果没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向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的话，我们希望你能提出问题。张先生，
啊，我想啊，潘女士，我想跟你说一句话。不能用一点的观点去看全面的东西，因为你的目光太短浅了，你知道吗？你了解中国大陆全部吗？
我谢谢这个江先生给我们的指教跟批评啊，那我也会继续努力来针对这个案子来做更多的研究。不过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来宾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更多的不同的思考跟启发哦。谢谢张先生您的来电，谢谢您的指教。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周建成老师的事哦，我们事实上看到刚才我其实也是张先生提到这个案子哦，当然台商在那边有些人可能做得很好，但有些人也的确是像我们所说的，因为这个政商关系或者是一些潜规则的关系，他们的权益没有办法受到保障。我想请您给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一些建议哦，他们是不是可能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知道台湾也有投资保障协议，可以想要试图来保障这些台商的权益，但是这个投保协议真的就能保障这些台商在大陆的一些权益吗？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碰到问题，我看到一些报道是其实没有任何人知会，就可能人会被抓去问话。像这样一个情况，您认为台商应该如何求生自保呢？周老师，
其实是谢东宁哦。
嗯，
其实这次的投保协议哦，主要就是刚刚回应东宁也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莫名其妙会被抓去讯问，然后莫名其妙会被关起来，莫名其妙被带走了，然后就消失在这个人世间了。其实这个事情哦，其实在很多的台商之间都有发生过。好，那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哦，你说服贸协议有没有用？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历史性跟表面向性的效果啦。可是针对于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小企业体主体的国家的市场，所以变成说其实到大陆去投资的一些企业体质来说，本身它的状况就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健全，不同于、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那个和商格兰素斯的部分，或者是美商的辉瑞的部分。那像这些药厂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他们的体质，他们就像如同我刚刚前面东尼所提的嘛，如果他们就这个案子最后面辉瑞就是到6000万就赔给中国政府就算，这个案子就结束了。那你说台湾的台商有没有办法去做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6000万他们可能根本连营业一年的营业或10年营业额都根本就达不到6000万美金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其实已经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台商其实针对于投资大陆地区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警觉性哦。但是又为什么要去大陆投资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为了市场，那一方面就是碍于所谓的我们这种潜规则的状况。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去投资内地大陆地区的所谓的台商哦，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都已经在研究这些东西，因为毕竟台湾跟内地开放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所以然后我们两岸交流也非常频繁，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其实针对于研发或针对于像一些研究这种东西哦，尤其像我刚刚讲前面提的潜规则哦，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哦，到那个商场要交给谁哦，要交给多少钱，其实这个部分行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陋习啊。那你说这种陋习好不好呢？其实从正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它至少有个规范，有个规定哦，可能这今年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反过来讲说，这个部分到底是好或不好？我觉得这个当然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大陆的工商管理部门的责任呐、啊。那加强执法力度跟打击非法犯罪，当然是中国内地应该要继续要维持跟继续加强的部分。那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啊，人比较多哈、哦。那其实人一多就难管理，这就是管理学最大的问题了、啊、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我觉得要奉劝就是要到内地投资的台商哦，其实真的要小心看了啊，注意收集资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尤其多听一些国外人的经验谈，我觉得很重要的。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周老师。我们继续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山东的王先生您好，请讲。山东的王先生，请说。
我看了底下什么有薄熙来案和这个葛素兰案，这个台商有什么启示吗？
也是一样，山东的王先生，您的这个收音机声音有点干扰到您的发言，稍微把它转小一点，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听到您的发言，山东的王先生。 还是回音非常的大，王先生，你试着把您的收音机转小一点好吗？我们真的听得不是很清楚哦，我们希望您再给我们打回来，谢谢王先生。那台中的姚先生给我们重新打回来，想参与我们下半场讨论。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补充一下，像这个以前啊是西方就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各有相各不相关。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啊这个成长了，所以中药跟西药它的这个慢慢的在文化背景啊有这个合一的现象。然后第三点，我就是说医药分业，业就是啊这个作业的业，然后分流，医药分业之下分或合，它是由大陆的权贵来决定了、所以人际关系啊这个经营很重要。然后最后我一点要补充的最重要的就是啊，温家宝的时代啊它是年成长啊是13%，现在啊是把它调整到8%，中间有5%的这个就是要调回来台湾啊，这个是情势这个自然的现象嘛、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台中的姚先生。那我这边进入结论时间之前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大概想要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事实上我觉得海峡论坛很好的地方，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它可以让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呢透过这节目去更了解，那也让不了解台湾的大陆听众呢透过这节目更了解台湾的一个想法，尤其是我们还有美国的专家可以分享美国的一些经验哦，所以非常的好，跟台湾的来宾来进行一个交流。好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其实刚才有一位听众他提到了一个反贪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不论是刚上台的习近平跟马总统其实都强调这一点，但是好像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好像成果不是这样子，因为连包括台湾在内哦，在最近这个国际透明组织的一个调查报告中都被列为重度贪污的一个地区，当然这个报告本身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商榷跟质疑的地方。不过我想借由节目剩下最后大约2分钟的时间呢，请两位来宾就今天下半场的话题做一些补充跟一个结论，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黄奇伟教授。
你刚刚提到这个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那个透明化组织，它的这个全球反贪污的这个 index， 就是它的那个排名啊，指数排名。这个非常有趣哦，有人常常问说，哎，这个全球贪污的排名会不会跟它的经济发展有关系？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好，一个是新加坡，新加坡它的那个全球排名的指数是 No.5， 它是第五名，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国家啊，相对清洁呀，相对清廉清洁的国家，贪污方面来讲，那它的经济发展也是持续的一直在发展，而且保持着非常非常某种程度的那个经济发展力。那新加坡它的那个 GDP 就是年平均总收入的每个人年平均总收入是6万多美金，是高过于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先进的欧洲国家。那你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来看，好像贪污程度就是反贪污的程度，就是它的那个官员或是政府的清廉的程度，跟它的政治发经济发展好像有非常正面的发展的那个关联。OK， 但是如果你举那个韩国的例子来讲，南韩它的那个排名甚至在台湾之后，可是它最近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的让人非常的亮眼了，它确实是有非常棒的经济发展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贪污指数跟经济发展来做一个配合的话，其实不一定是说比较少贪污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多的话就会比较不好，其实这没有完全绝对关系，真的是看看这个国家在发展的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还有我就做个总结，就是这个史兰树的案子，
葛兰树
的案子呀，葛兰树 Glassmill Smith-like 这个案子 ，OK， 这个案子就是呀，其实就是在看中国，它是不是有办法从人治到法治，它能够完全正确的转型，然后它的配套的那个措施是不是做得够好？
好的，谢谢黄教授。台北的周老师，最后30秒。
是。好，短暂聊一下透明国际的事情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转包，然后包到大陆去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啦。那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呢，所做的反贪腐的调查，我个人觉得这是透明国际也跟马总统道歉，也跟很多媒体道歉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这也只是他们自己一个在做一些透明度调查的一个 miss 而已。那换个角度来说，其实针对于透明法案或者是针对于像这些的 case 来说，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越来越透明的政府或越来越透明的商业模式，其实当然相对来说是贪腐情况会越来越少，可是相对来说会不会有 一些影响到所谓的经济成长发展的状况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非常要值得深思跟讨论的。好，以上，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黄希伟博士，
谢谢，
还有在台湾的周建成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